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用七个非常特别的我是来宣告他是谁。
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用七个特别的我是来宣告他是谁。
耶稣讲这七句话，不只是与一般人说话的方式不同，而且所做的宣告是相当绝对的。
耶稣讲这七句话，不单止是跟一般人讲话的方式不同，而且所做的宣告是非常绝对的。
以我们已经看过的四个宣告为例，
以我们已经看过的四个宣告为例，
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人必须以他为粮。
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人必须以他为粮，
需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才能够得生命，
需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才能得生命。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这就是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说的话。
听起来是不可思议，但是这就是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东西。
在第八章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人必须跟从他才会脱离黑暗进入光明。
在第八章那里耶稣讲话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人必须跟从他才可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
在第十章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他的意思是人必须透过他才能够像羊进入羊圈一样进入神的家，成为属神的人。
在十章那里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他的意思是人必须透过他才可以好像羊一样进入羊圈，进入神的家里，成为属神的人。
同样的在第十章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同样的在第十章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他的意思是唯一能让羊得生命的拯救方式是好牧人为羊舍命，而他就是那位为羊舍命的好牧人。
他的意思是唯一能够 让羊得生命的拯救方式是好牧人为羊舍命，而他就是那位为羊舍命的好牧人。
今天我们要进到约翰福音十一章，请大家都打开圣经到约翰福音十一章，看耶稣所做的第五个我是的宣告。
今天、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看他、耶稣为、第五个我是的宣告。
这个宣告出现在25节，
这个宣告出现在第25节。
照原文值班的话，耶稣说的是我就是复活和生命。
照原文值班，耶稣讲的是我就是复活和生命。
耶稣是在什么情形之下说这句话的呢？
耶稣在什么情形底下讲这句话呢？
是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死了4天之后，耶稣与拉撒路的姐姐马大有一段对话的时候讲的。
是一个叫做拉撒路的人死了4日之后，耶稣和拉撒路的姐姐有一段对话的时候讲的。
在人生当中，我们难免都会经历到与所爱的人生离死别的伤痛。
在人生当中，我们难免会经过生离死别的伤痛。
马大在这个事件当中的反应相当有代表性。
马大在这个事件当中的反应 很有代表性。
耶稣到了之后，马大讲的第一句话是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到了之后，马大第一句话就是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稍后同样的一句话也出自马大的妹妹玛利亚的口中。
稍后同一句说话也都出自了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口中。
你能试着想象体会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
你能够试住想象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
这是一句带着信心的话吗？
这样是一句带着信心的话吗？
从某个角度来看似乎有信心。
从某个角度来看好像有，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相信如果耶稣早一点赶到一定有办法救他们的兄弟拉撒路不死。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相信如果耶稣早一点到的话，他必定能够救他、兄弟拉撒路不死。
但是这句话真正表达的意思是失望，耶稣你来晚了。
但是这句话真正表达的是失望，耶稣你来晚。
想看看这种复杂的心情你是否也曾经有过。
你可以想想这种复杂的心情你是不是曾经
有。一方面你相信神对他的大能毫不怀疑，
一方面你相信神对他的大能毫不怀疑，
但另一方面你又对神十分失望。
但是另一方面对神又十分失望，
因为在你最最需要他彰显大能的时候，他没有做出及时的回应，他来的太迟了。
因为在你最需要他彰显大能的时候，他没有立刻作出回应。
圣经告诉我们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三姐弟是耶稣非常好的朋友。
圣经告诉我们听，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三子弟是好好朋友，
他们爱耶稣，耶稣也爱他们，
他们爱耶稣，耶稣爱他们。
耶稣常常在去到耶路撒冷一带的时候就到他们家去住，
耶稣时时去到耶路撒冷一带的时候就跟他们一起住。
这次马大和 玛利亚知道拉撒路病情严重，就赶快打发人去向耶稣求救。
今次马大、玛利亚知道拉撒路病情严重，就立刻叫人去叫耶稣去救救。
他们比一般人有更充分的理由来期望耶稣的医治，
他们比一般人有更充分的理由去期待耶稣的医治，
因为他们多次亲眼见过耶稣行神迹，治好了很多在人看来不可能医好的疾病。
因为他们多次见到耶稣行神迹，医好了人以为医不好的病，
而且耶稣又与他们一家有特别亲密的交情，
而且耶稣和他们一家有特别亲密的交情。
耶稣能治别人的病，当然能治拉撒路的病，
耶稣能够医其他人的病，当然能够医治拉撒路的病。
但一直到拉撒路断气，神迹都没出现，
但一直到拉撒路死了，他都神迹没有出现到，
耶稣连人都没有到，
耶稣连人都没到，
这是何等令人失望的事，
是何等令人失望的事情。
马大在第一次发言的时候还讲了第二句话，在22节。
马大在第一次发言的时候还讲了第二句话，在22节。
他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
他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
这句话我们等一下再回头看，先往下看。
这句话我们等一下先看，先往下去看。
23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24节，马大听了之后回应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23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24节，马大听了之后回应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再次请大家试着体会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再一次请大家试着体会这句话意思。
这是一句带着信心的话吗？
这句是带着信心的话吗？
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是很有信心的，
从某个角度来看他是很有信心的，
因为他深信将来在世界的末了会有复活，而拉撒路也会复活。
因为他深信将来在世界末日会有复活，而拉撒路也都会复活。
但马大讲这句话真正的意思还是表示失望，
但马大这句说话真正的意思仍然是失望。
是的，耶稣我知道拉撒路在末日的时候会复活。
是的，耶稣我知道拉撒路在复活的时候会复活，
但我期望的是拉撒路现在能够好端端的活着。
但我期望的是拉撒路现在就能够好好的活。
那些末日复活的道理虽好，却不能在现在带给我安慰。
虽然末日复活的道理好，但是现在没办法带给我安慰。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是否也曾经有同样的心情？
弟兄姐妹朋友，你有同样的心情吗？
你相信神给的许多的应许都是好的，
你相信神有给你很多应许都是好的，
但你不觉得那些将来的事能够在现在的境况当中带给你足够的安慰？
但你不相信这些将来的事现在就能够给你带到安慰。
大家知道今年六月初我去 Boston 参加我小女儿的毕业典礼。
大家知道我今年六月初去到 Boston 参加我小女儿的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之后我小女儿另外有活动，所以我和我太太及我母亲就照着计划去搭地铁要去吃中饭。
毕业典礼结束了之后，我的小女儿有其他活动，我和我太太和我妈妈就照计划搭地铁去吃饭。
下到地铁站走到月台，
落咗地铁站走到月台，
我往左边走了一两步之后回头看，
我往左边走咗两步之后回头睇，
突然看到我难以相信的一幕，
突然间睇到我难以相信嘅一幕，
在月台下的铁轨上躺了一个昏死过去的人，而那人竟然是我母亲。
喺月台嘅铁轨上面摊咗一个就快好似晕咗嘅人，嗰个就系我妈妈。
我记得当时我一边立即惊叫，一边脑中闪出一个意念，对着人说 No， 你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在这时候发生。
我记得我当时一边惊叫一边脑袋里面就对神讲话 No， 你怎么可以让这些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发生。
我和我太太照着本能的反应随即要往下跳，
我和我太太照着本能的反应就跳下去了。
虽然有位旁观者指着火车要来的方向说不要下去，火车已经要来了，但我们想都没想就跳下去了。
雖然旁觀者有位旁觀者睇到我哋要跳落去，就叫我勸我哋話啊唔好落去，火車就快要嚟啦。但我哋諗都冇諗就跳咗落去。
沒想到怎麼叫都叫不醒我母親。
但係諗唔到點樣叫都叫唔醒我嘅媽。
而且在他完全昏迷不醒的情形之下，和我們兩個人的力量無法在一時之間把他拉起來。
而且他完全昏迷不醒的情况底下，合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没办法将他拉上来。
这时候那位原本拦住我们往下跳的人自己跳下来帮助我们。
这个时候那位原本拦住我们往下跳的人自己跳下来帮助我们。
我们三人把我母亲拉到月台边，月台上的人又合力把我母亲拉上了月台。
我们三个人将我妈妈拉到月台边，月台上的人又将我们合力拉了上去。
但是上了月台之后，我母亲还是完全昏迷，叫了很久都完全没有反应。
但我们上了月台之后，我妈妈仍然昏迷不醒，叫了很久都没有回应。
我记得虽然我当时心中有从上头来的平安，很沉着冷静，知道一切在神的手中，但我里面同时对神有一股非常不满的情绪。
我记得当时心里面虽然有从上头而来的平安，很沉着冷静，知道一切在神的手中，但是同时我亦都对神有一股不满的情绪。
其他竟然让这么悲剧性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原本这么开心的一天。
好嬲佢点解喺让呢啲咁悲剧嘅事情发生喺原本咁开心嘅一日。
我的感觉就好像，哎呀，一部电影原本十分的温馨，阳光灿烂，风光明媚，我这个看电影的人正感到十分享受。
我当时嘅感觉就系好似一部电影原本好温馨，阳光灿烂，风光明媚，但系我呢个睇电影嘅人非常享受嘅时候。
但突然荧幕上出现了跟前面完全不协调、惊恐至极的画面。
突然间荧幕上出现了跟先前完全不协调、惊恐至极的画面。
我心中向神呐喊说 No No No， 剧情不可以这样发展。
我心里面向神呐喊说 No No No， 剧情不可以这样发展。
拍错了，拍错了，倒退回去。
拍错了，拍错了，倒退回去。
我不要这一段，重拍重拍。
我不要这一段，重拍重拍。
所以我母亲后来醒过来了。
虽然我母亲后来醒了，
送医急救几天之后也能够出院回家疗养。
送医急救几日之后能够回家疗养。
但我依然记得那天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脑海中闪过的那些念头以及心中有的情绪。
但我依然记得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脑袋闪过的这些念头和心中有的情绪。
在人生当中带给人最大冲击的就是生离死别。
在人生当中带给人最大的冲击是生离死别，
尤其是当死亡突然发生在年纪轻轻的人的身上，实在是叫活着的亲人难以接受。
尤其是当死亡突然发生在年纪轻的人身上的时候，实在叫活着的亲友难以接受。
处在那样的境况当中，我们的反应可能都是宁可影片可以倒回去重拍，而不愿意接受现在的情节。
处在这样的境况底下，我们的反应都是宁可这个影片可以退回去重拍，而不愿意接受现在的情节。
我们可能都不愿意接受安慰。
我们都可能不愿意接受安慰。
因为我们心中想要的不是安慰。
因为我们心中想要的不是安慰。
而是希望把已经发生的悲剧可以改变回到原先我们能够接受的情形。
而是将已经发生的悲剧去改变到之前我们能够接受的环境。
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耶稣讲了11章25到26节的话。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耶稣就讲了以下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中文圣经将最基本的意思翻得很好。
中文圣经将最基本的意思翻得很好。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意思是叫人复活的主权是在耶稣的手中，让人得生命的主权也在他的手中。
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意思是叫人复活的主权在主耶稣的手中，让人得生命的主权也在他的手中。
稍微深入一点来看，
稍微深入一点来看，
多数圣经学者认为复活指的是身体的复活，生命指的是属灵的生命，也就是永生。
多数圣经的学者这样认为，他说复活是身体的复活，生命是指属灵的生命，所以都是永生。
所以25节后半句是补充解释复活在我，
所以25节后半句是补充解释复活在我，
也就是身体的复活，
也都是身体的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所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而是26节是补充解释生命也在我，也就是永恒的属灵生命。
26节亦都是补充解释生命也在我，亦都是永恒的属灵。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耶稣讲完这几句话之后问马大说，你信这话吗？
耶稣讲了这几句话就问马大说，你信这话吗？
这时马大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马大说，主啊，是的，我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人。
大家不要小看这句话，
大家不要看轻这个东
西。这是约翰福音头11章里面人将耶稣的身份表达得最清楚、最正确、最崇高也最全面的一个陈述。
这个是约翰福音头11章里面将耶稣的身份表达得最清楚、最正确、最崇高、最全面的一个陈述。
而且从原文来看，马大这边讲的我信并不是本来不信现在愿意相信，而是我已经相信。
而且在这个东西来讲呢，是不单止是是我信，不是说原来不信现在相信，而是我已经相信。
好，在21到27节 马大总共讲了三次话。
在21至27节马大总共讲了三句话。
仔细看的话，每一次讲的都表达出对耶稣某一方面或某一个程度的信心。
仔细看的话，他每一句讲的话都表达了对耶稣某一方面某一程度的信心。
包括我们刚刚跳过的22节。
包括我们跳过的22节，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
就是现在我也都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
初看这句话，我们会以为马大期望的是耶稣行神迹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初看这句话呢，以为马大期望的是耶稣行神迹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但是从接下来两节他和耶稣的对话来看，看不出他相信耶稣能在此时就叫拉撒路复活。
但是在接下来两节那里，我们看到他和耶稣对话，看不出他相信耶稣能够这个时候就叫拉撒路复活。
尤其是到了后来39节，
尤其是到39节，
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前，叫人把挡住洞口的大石头移开。这时候马大的反应是，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
耶稣来到安葬撞拉撒路的坟墓门口，叫人将挡住洞口的大石头打开。马大的反应是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
所以也许马大在失望当中是期望有某种神迹会发生，
所以或者马大在失望当中是期待着有某种的神迹会发生。
但是耶稣所行的又与他所想的并不相同，
耶稣所行的同他原先所想的不一样。
我想这也是很多信主的人会有的经历。
我想也是这些也都是很多信主的人有过的经历。
我们相信神能行神迹，
我们相信神能够行神迹，
但因着我们的信心有限，就对于神迹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发生，我们有先入为主的特定看法。
但因为信心有限，所以对于神迹以什么形式发生呢，我们有先入为主的概念。
结果到了神要照他的意思做工的时候，我们会像马大一样去试着拦阻神说，不对不对，不是这样。
所以当神要照他的方法去作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马大一样拦阻神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好，马大所代表的是从人的角度如何来看死亡和其他的悲剧。
马大所代表的是从人的角度怎样去看死亡和其他的悲剧。
那么耶稣是怎么看的呢？
耶稣怎么看呢？
回到11章的一开始，
回到11章一开始，
耶稣一听到拉撒路生病的消息的时候，在第四节他最初的反应是什么？
耶稣听到拉撒路生病的消息的时候，在第四节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他说这病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请问拉撒路之后真的没死吗？
请问拉撒路之后真系冇死到吗？
是耶稣判断错误，说错了话吗？
系耶稣判断错误，讲错嘢吗？
再看第六节，听见拉撒路病了之后，耶稣做了一个什么特别的决定？
再睇第六节，听见拉撒路病咗之后，耶稣做咗一个点样清楚的决定？
他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
他就在所居之地住多了两日。
真是奇怪，他是故意的。
真的很奇怪，因为他故意的。
如果再跟前一节第五节连起来就更怪了。
从第五节连起来就更加怪了。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
哇，这种爱会不会让我们有点怕怕？
咁样爱真系令我哋都惊。
再看十一节，
再睇十一节，
耶稣在所居之地住了两天之后，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耶稣喺所居之地再住咗两日之后咧，佢话：“我哋嘅朋友拉撒路睡了，我们去叫醒他。”
耶稣用睡了来描述拉撒路的情况。
他说睡了去描述拉撒路的情况。
睡觉跟死亡有什么相似又有什么不同？这值得我们深思。
睡觉和死亡有什么相似和有什么不同？可以给我们深思。
之后耶稣看门徒误解，就用大家所能了解的话来明说拉撒路死了。
之后看到门徒误解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就用门徒所能够了解的话去讲话拉撒路死了。
然后在十五节耶稣又接着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在十五节耶稣讲话，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那是为你们的缘故，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会不会觉得耶稣好狠心啊？
会不会觉得耶稣好狠心？
人家在弟弟病中的时候心焦如焚，他听到消息之后还故意拖延。
他听到弟弟病重的时候心焦如焚，耶稣呢，他是听到消息之后故意拖延。
拉撒路的死亡想必给家人带来极大的悲痛，耶稣却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
拉撒路的死亡一定是给家人带来很大的悲痛，耶稣呢，他是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
很显然这整件事有神十分特别的旨意在其中。
好显然呢件事有神十分特别嘅美意喺当中。
耶稣选择一个发生在跟他关系最深的家庭身上的事，来显明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耶稣选择藉住发生喺佢同佢关系好深嘅一个家庭当中嘅一件事，去显明一个重要嘅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他在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所做的宣告。
这个真理就喺下边两节所做嘅宣告。
从时间的上下文来看，
喺时间上下文嚟讲，
在我们上星期看的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在约翰福音十章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
而他如何能够来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呢？
而他怎样叫羊得生命而得得更丰盛呢？
他接着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他继续下来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他又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
他又说，没人能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已经是在预告他要舍命被钉十字架，来替世人赎罪，承担死亡的刑罚。
他已经在预告他要舍命钉十字架，为世人赎罪。
这也是已经在预告他被钉十字架经历死亡之后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
亦都在预告他被钉十字架经历死亡之后第三天复活。
这是在拉撒路事件之前所说的话。
这个是拉撒路事件之前讲的话。
而拉撒路事件之后呢？
拉撒路事件之后呢？
到了十二章耶稣就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
到十二章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
十三章就是被卖之前最后的晚餐。
十三章就是被卖之前最后晚餐。
十四章到十七章记载都是那一晚耶稣最后交代的话。
十四到十七章都是那一晚耶稣最后交代的话。
之后就是被卖、被抓、被羞辱、被钉十字架。
之后就是被卖、被 被羞辱，被钉十字架。
所以拉撒路事件在神救赎的计划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所以拉撒路事件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的角色是什么呢？
看来耶稣是借此预备门徒的心，
看来是借这件事去预备门徒的心，
让他们知道不只是死掉几天之后的拉撒路可以复活，耶稣也可以在死后的第三日复活，
让他们知道不单只是拉撒路死了几天都可以复活，耶稣自己都可以死了三天之后复活。
我们知道在拉撒路事件之前，耶稣也曾经几次行过神迹，叫人从死里复活。
我们知道在拉撒路之前，耶稣曾经几次行过神迹，叫人可以从死里复活。
但在那些例子里面，死掉的人都才断气不久，而拉撒路却是死了四天。
在那些例子里面，死了的人都是刚刚断气，但是拉撒路呢就死了四天了。
他的身体状况如马大所说，很可能已经开始腐化发臭了。
他很可能身体已经腐烂发臭。
今天在医院里，有的人在呼吸停止或心跳停止之后还能够救活起来，那样的救活在英文用的英文字是 resuscitation。
今天在医院里面，如果有人断了气，刚刚停止心跳之后能够救回呢，这个英文字是 resuscitation。
而耶稣使人复活，特别是拉撒路的例子，不是 resuscitation 而是 resurrection。
但是耶稣让死人复活，尤其是拉撒路的例子，就不是 resuscitation 而是 resurrection，
是让一个的的确确已经彻底死亡甚至身体开始腐化的发生关键性的转变又活过来，
是让一个死都不死已经身体开始腐化的人发生关键性的转变。
为什么要借着拉撒路行这件事？
为什么藉着拉撒路发生这件事？
刚刚讲过是要预先显明耶稣基督也会在被钉十字架之后从死里复活。
刚刚说过是预先显明耶稣基督亦都自己会被钉死之后从死里复活。
另外在第四节耶稣也曾说，这乃是为神的荣耀。
第四节耶稣亦都讲话，这乃是为神的荣耀。
十五节耶稣也曾说，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
十五节耶稣亦都讲过话，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叫你们相信。
信什么？
信乜嘢啦？
在二十六节末了，耶稣问马大说：“你信这话吗？”
在廿六节完咗，耶稣问马大话：“你信这话吗？”
很显然，这两者是相关的。
好显然，这两者是相关的。
耶稣要门徒信的，也正是他要马大信的，也就是在二十五节、二十六节的宣告。
耶稣要门徒信的，亦都是他叫马大信的，就在二十五、二十六节所做的宣告。
中文圣经用“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来翻，翻得很好。
中文圣经说复活在我，生命 也在我，翻得很好。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原文里面这个表达方式是跟另外几个我是的宣告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照原文直翻的话，它的表达方式跟其他我是是一样，意思是我就是复活和生命。
对，照原文直翻的话，耶稣所说的我就是复活与生命。拉撒路事件的意义不只是显示神有大能来叫拉撒路一个人从死里复活。
这件事件的意义不单只是神有大能叫拉撒路一个人从死里复活，
也不只是要预先显示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
也都不是预先显示耶稣死后第三日能够复活。
整件事情最重要的意义是让人相信耶稣就是复活就是生命。
整件事件最重要的意义是叫人相信耶稣就是复活和生命。
他就是复活，
耶稣就是复活，
凡属他的，也就是透过相信他与他有生命连结的人，就算肉体死了，也像耶稣所说的是睡了。
凡是属他的，就是这样透过他和他生命有连结的人， 就算身体死了，就好像耶稣这样说，都是瞓咗。
就算像拉撒路一样死了一段长时间，身体都腐化了，当主来叫他醒的时候，他就像睡觉的人一样是叫得醒的。
就算好像拉撒路这样死了一段长时间，身体都腐化，当主来到叫他醒的时候，他就好像睡着了的人一样可以叫得醒。
耶稣就是生命，
耶稣就是生命。
凡是在身体还活着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相信接受他的人，就会得着他所赐属灵的新生命。
凡是在他在身体还活着的时候相信接受他的人，就得着所赐的属灵的生命。
而这属灵的生命是永恒不朽的，不会因为身体的死亡毁坏而断绝。
而这个属灵生命是永恒不朽的，不会因为身体的死亡而断绝。
拉撒路事件对今日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拉撒路事件对我们今日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有亲人突然过世，我们能否求神行同样的神迹？
如果有亲人突然过世，我们可以向神求同样的神迹吗？
十多年前，一位本科生突然过世，康奈尔大学请我陪伴家长去处理一切的后事。
十零年前，有一位Cornell 的本科生突然间死了，Cornell 就请我陪伴家人去处理这件事。
死者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死者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在伤痛当中的表现让我非常敬佩。
他在伤痛之中的表现让我很敬佩。
后来有一天傍晚，他打电话请我陪伴他和他先生再去医院的停尸间一次，我就随即赶去。
黄昏的时候，他打电话叫我陪他和他先生再去医院的停尸间再去一次，我就赶了去了。
我到了之后就知道他想要做的是求神像拉萨洛复活一样，也让他已经死去几天的儿子复活。
我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他想做的是求神让拉萨路复活一样，让他死了的仔再复活。
当时我心中毫无准备，
我心里面毫无准备。
当他们夫妇开始绕着尸体一边走一边祷告的时候，我像感受他们的疼痛一样，在心中迫切地为他们祷告。
当他们夫妇围绕住这个尸体一边走一边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感受到他们的伤痛，一起为他祷告。
那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验，
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验。
事后我问自己，如果躺在那里的是我的孩子，我是否也会这样做？
如果睡在那里的是我自己的弟弟，我是不是都会这样做呢？
我发现我无法回答我一定会或我一定不会。
我发现我没办法回答到底会定不会。
然后我也问我自己，是否相信神今日仍然有可能行拉撒路的神迹。
我也问自己是不是相信今日神仍然可以行拉撒路的神迹。
我考虑之后的答案是，我毫无怀疑地相信神绝对能。
我考虑之后就说，我毫无怀疑地相信神绝对能够。
这种神迹在今日依然发生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这种神迹在今日发生的可能性也都有存在的。
但毕竟拉撒路的神迹是神非常非常特别安排的独特事件。
但毕竟拉撒路的神迹是神安排的一件非常非常特别的独特的事件。
虽然今天在一些非常特殊的环境当中，神仍然有可能做类似特别的事。
虽然在今天有一些极为特殊的环境当中，神可能会做类似的事情。
神借着拉撒路事件所要传递的信息，是要我们相信他在25节、26节所做的宣告。
神在拉撒路事件的信息，是要我们相信他在25、26节的宣告。
我们所需要做的最最重要的事，是趁着还活着的时候，相信他，接受他，来成为属主的人。
我们所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趁着仲活着的时候相信他，接受他成为属主的人，
也尽我们的所能来引导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以及更多的人都来相信他，
也都尽我们所能引导自己的家人、亲戚、同学、朋友、其他人去相信他，
好让我们以及许许多多的人都能实实在在经历耶稣这句大有能力的宣告：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好让我们都能够实实在在经历神这句大有能力的宣告：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最后我分享一点个人的经历。
最后我分享一个个人的经历。
我五岁的时候，一个突然的死亡强烈的震撼我们家和周围许许多多的人。
我五岁的时候，一个突然的死亡强烈地震撼了我们家和周围的人。
死者是我父亲从大学时代开始就最好的一个朋友。
死者是我爸爸大学以来的 best friend。
他们大学毕业后都从上海去到台湾的台南工作。
大学毕业之后，他们在上海去了台湾的台南工作。
之后都进到当时令人羡慕的航空公司当高级职员。
之后就去了当时令人羡慕的航空公司做高级职员。
两人都成家立业，
两个人都成家立业，
还一起买了仅一墙之隔紧贴的房子当好邻居，
还买了一墙之隔的两个房子做邻居。
两家的三个孩子都同一年出生，
两家的三个仔女都同一年出生，
他们家都是女儿，还多了个老四。
他们都是女而且多了一个第四仔，第四的。
我跟他们家老三从出生就玩在一起，
我同他们老三一出世就玩在一起。
我真的一直以为我将来会跟他结婚，
我好以为我将来会同他结婚。
1964年6月20号，
64年6月20号，
两家的爸妈都搭乘飞机去台北开大学同学会。
两家的爸爸妈妈都搭飞机去台北开大学同学会。
我父亲的好友因为业务的原因迟搭下一班的飞机。
我爸爸的好朋友因为业务的原因迟搭了一班飞机，
结果遇上了台湾民航史上第一次的重大空难，机上50几个人全部罹难。
结果遇上了台湾民航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空难，50几个人死了。
这件事情因为还牵涉到当时两岸之间紧张的关系，所以震撼了全台湾。
这件事情震撼了全台湾，
也在两家人的心中留下了几十年的创伤。
在两个人心中留下了几十年的创伤，
对我们家是如此，对他们家那就更难以承担了。
对我们家是这样，对他们家也都是难以承担。
空难发生后不久，他们家就搬去台北了。
空难发生了之后，他们家就搬去台北。
虽然后来我们也搬去台北，还见过几次面，但似乎总是有一块厚厚的乌云罩在上面，也有总是有一个无形的墙阻隔着。
虽然我们也都搬去台湾见过几次面，但好像有些厚厚的乌云罩在上面也都有无形的墙来阻隔住。
空难是将近50年前的事。
空难是将近50年前的事。
我想我们两个家庭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象得到，在后来的年日当中，神竟然把两家的每一个人都带信主了。
我想我们两家人都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在后来的日子神将我们每一个人两家的每一个人都带信主。
而且我和我姐姐还成为全职的牧师。
我和我姐姐成为全职的牧师。
他们家的大姐也成为牧师的太太，她的先生还跟我成为好朋友。
他们家的大家姐也都成为教会的师母，她的先生也都是我的好朋友。
当年跟我两小无猜的老三也在洛杉矶一间教会担任同工。
当年和我两小无猜的老三也都是在洛杉矶一间教会当中担任同工。
虽然将近50年前发生的那件事确实让人无法得安慰，
虽然50年前发生的那件事让人无法得到安慰，
但是后来在基督里那些乌云都完全消散了。
但是在基督里之后这些乌云都消散了。
而且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到神在两家的身上的带领，都向神献上感恩。
之后回头看，神在我们两家的带领，都向神献上感恩。
很多事情神为什么允许发生，我们测不透。
很多事情神为什么允许发生，我们测不透。
但神是爱，
但神是爱，
他是美善，
他是美善，
他是信实慈爱的，
他是信实慈爱的。
耶稣说，我就是复活与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复活与生命。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你信这话吗？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唱一首诗歌。
我在选这首诗歌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
我在选这首诗歌的时候有这个想法。
我想无论是马大或玛利亚或拉撒路，他们也会愿意唱这首诗歌。
我想无论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都愿意唱这首诗歌。
虽然拉撒路曾经短时间的身体经历一个特别的复活，
虽然拉撒路曾经短时间身体经历复活，
他后来还是跟其他人一样也死了。
他后来老了之后跟其他人一样都会死了，
但是我相信这是他们愿意做的见证。
但我相信这个是他们愿意做的见证，
也是历史里但许多经历过死亡的基督徒，经过亲人死亡的基督徒，后来自己也经历死亡的基督徒，他们愿意来分享的见证。
亦都是历世历代经历过死亡和他们家人经历过死亡的基督徒都愿意做的见证。
我们一同来唱。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当主爱浇灌我们的心，洗了全源涌自心底，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自心底，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请姐妹，时空不能，弟兄，
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
一起来，
来浇灌我们的心，洗了全源涌自心底，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自心底，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主爱浇灌我们的心，洗了全源涌自心底，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自心底，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泪水不再，
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你信这句话吗？
我们鼓励每一位在这时候跟神有一段祷告的时间。
我鼓励每一位在这个时候同神有一段祷告的时间。
如果你愿意相信，你就跟主说我愿意信。
你如果愿意相信，你就同神说我愿意信。
有一点点祷告的时间，
有啲祷告嘅时间。
主啊，世界上真的有许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测透。
主啊，即系喺世界上有好多事情我哋系唔能够测透。
有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困惑。
好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哋会感到困惑，
让我们觉得很难完全来信靠主。
我哋觉得好难去完全信靠主。
但是主像诗歌所说的，
就好似呢首诗歌咁讲，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
因他爱我直到万代，
因他爱我直到万代。
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
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
因他爱我永不更改，
因他爱我永不更改。
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
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
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
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
主啊，赐给我们信心，
主啊，赐给我们信心，
来接受你的爱，拥抱你的爱，
来接受你的爱，拥抱你的爱，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
喜乐全源涌至心底，
喜乐全源涌至心底，
忧愁不在，我们有喜乐的生命，
忧愁不在，我们有喜乐的生命，
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
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
生命火花扬至心底，
生命火花扬至心底，
泪水不在，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泪水不在，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求主纪念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所做的祷告，
求主你纪念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做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